近的大年级之夜，我相信从今天晚上开始，或者是明天应该都电视会有特别的节目，我想我们大家都会很高兴的来看这个所谓春晚的节目。但是我想我们在主里面，我们还是用主的话彼此来问安。我想借着这个机会，今天好像来聚会的人比较少了一点哈，不知道是不是昨天大家为了新年有小组聚会还是怎么样哈，今天起不来了是吧？啊，那不管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就一定蒙福，感谢神。啊，请你跟你的前后左右的弟兄姐妹说：新春如意，主恩满意。真的很愿意神的恩惠慈爱，从岁首到年终啊，都与我们弟兄姐妹同在。两个礼拜以前，1月8号，我跟弟兄姐妹提到，我即将离开山谷教会。感谢神，一些弟兄姐妹很关心，那我们离开又去哪里？有些弟兄姐妹已经知道，一些人不晓得。我可以在这里跟弟兄姐妹讲，在隔天跟你们讲了以后的第二天，星期一，我正式的答应洛杉矶的北美华神，北美啊，这个中华福音神学院的邀请，我将在那里担任他们实践神学的老师。我现在很谢谢弟兄姐妹的关心跟带导，再过一个半月，我就会离开这里的主任牧师的工作。我还有几次的讲道，我心里面一个祷告是想着我最近要跟弟兄姐妹说些什么。因为有些弟兄姐妹建议我，应该趁着我还在这里的时候，把一些重要的话跟弟兄姐妹大家一起来分享。是的，我想这也是我心里面所想要做的事。那我盼望这几次啊，最后的这几次的讲到，不但是我自己想要讲的，而且我希望是神要我讲的。我希望我们啊，我希望求主帮助呢，我们大家所听见的道，能够激励我们，帮助我们。山谷教会继续往前走。我们现在来看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圣经，请大家翻到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使徒行传第二十章，我们从十七节要读到二十一节，从十七节读到二十一节。使徒行传第二十章十七到二十一节，好，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圣经。请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来了，保罗就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就对犹太人和希尼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我们简单的讲一讲这段圣经的背景。以弗所教会是使徒保罗在第三次他做旅行布道宣教的行程当中他所设立的教会。他曾经在这间教会大约有三年的时间在他们当中牧养。也许三年你觉得时间不长，但事实这是保罗在他宣教行程当中停留最久的地方。 保罗把以弗所教会建的就离开之后交给他的爱徒提摩太，在那里继续牧养的工作，然后保罗就继续往前走。今天的背景就是讲到保罗他已经完成了他第三次宣教的这个旅程，准备带着从各地募集到的捐款要带回耶路撒冷的教会，帮助那里的弟兄姐妹啊，并为耶路撒冷的教会在这个时候有饥荒，教会的经济不好，所以保罗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呢来帮助耶路撒冷的教会。那今天的经文就是讲到保罗在带着各地教会的代表和捐款，那么来到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做米利都。米利都是在以弗所南边大概差不多50英里路的地方。那么保罗来到这以后，他就很想念以弗所的教会，可是他知道他的行程非常的紧凑，可是心里面又有一些很重要的话希望能够对教会的弟兄姐妹，特别是那些做信徒领袖的说几句话。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20章的17节你读到了这里这样说，他从米利都派人去以弗所请教会的长老来。弟兄姐妹，也许今天你觉得50里路不算太长，我们今天50里路要开多久啊？大概就是 50 mile 多少一个小时我们就到了啊，大概只开一个小时就到，所以我们会觉得这个不算什么。但是不要忘记了，从前是没有汽车的，从前甚至人常常是用步行的，用走路的。50里路，请问要走多久啊？那今天的道路还算平坦哦，那过去可能是要翻山越岭哦，那一天了不起你能够走上15里路，那就不错了。我讲的是英语啊，就是华语啊。最最起码最起码呢，还得呢走了3天的路程，那么才能够来到这个米利都。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长老愿意来走这么的远，为了只是要听保罗讲一段话？我相信这些长老们心里面很清楚知道这句话对他们太重要了，关系到的不只是保罗自己想要表达的心声，而是更是神要透过这位伟大的使徒到底要讲什么样的信息给他们。这些保罗讲的话不只是真的关系到这些长老的利益，更可能的是关系到整个以弗所教会未来的健康与发展。因此我也祷告，自己祷告，我求主让我讲这篇道能够合乎主的心意，能够对我们的教会未来的发展能够有一点帮助。今天现在圣经保罗一开始对长老们讲的话，第一句话就说你们知道，你们知道。然后在20节里，当他又讲你们也知道。那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今天讲到的题目，你们知道的。讲到你们知道，表示这些事情已经发生，是过去的事情。是从前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他们所观察过所熟悉的事情。那究竟以弗所教会知道什么？究竟这些信徒领袖他们跟保罗的这种不断的信徒更亲密的交往，他们知道什么？我想保罗至少提到，在这里提到有两个大的方向是以弗所教会的人所知道的。第一，他讲到的是 保他们知道的是保罗的为人，保罗的为人。十八节他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在你们中间，这个啊，始终为人如何？”我想许多人在离开一个地方的时候，最喜欢讲的是什么？我在那里的时候，我曾经做过这个，做过那个。喜欢讲的是自己的成就，但是保罗这时候让我很佩服的，我觉得他首先提到的是他的为人。3年不算短的日子，保罗和以弗所教会的信徒相处，他们观察到的保罗不只是他的工作人，更是他的教人。我们知道保罗在以弗所当这个教会里面，他行很多的神迹，他讲很多的道，但是保罗在这里他首先提到的不是他行过多少的神迹，做过多少奇妙的事情，不是他的口才无碍，而是他的做人。使徒保罗他说：“自从我在亚细亚的日子以来，那么亚细亚的日子的第一天开始是什么时候？是在以弗所吗？不是的。如果我们晓得保罗他3次的旅行步道的时候，你知道他在第一次旅行步道他就已经进入了亚细亚，在西加西亚的以色列路斯德这个聘特这个地这个地方都在亚细亚的范围里面。”保罗在这些地方都曾经牧养过，所以主耶稣说：“哎，耶稣不是他第一个地方。”但是保罗他讲到：“自从我到了亚细亚的第一天开始，是讲什么？”保罗在讲说：“我从出来宣教的第一天开始，我的为人始终如一。始终这个字，就是英文字叫的 Coranicos 的那个口。”Coranos， 也就是他开始服侍的第一天，一直到现在，他都是一个样子。他到现在不会是在以色列的时候是一个样子，我在路斯德的时候又是另外一个样子，在你们以弗所的地方的话又是另外一个样子。我不管我在哪一个地方。究竟我停留的是比较长的时间，还是比较短暂的停留？我的做人都没有改变。所以我说什么？自从加西亚的第一天开始，意思是什么？我不单单是在以弗所这个地方，你们在亚西亚这个地方，因为地缘的关系，不算太远，时人都会去打听的。你可是打听得到的。保罗说：“我的为人举止始终如一的。”保罗要说什么？保罗说他自己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人，他持守他从神所领受的那个职分，就是做使徒的身份。保罗他不像是那些野心的人，寻求的是自我的利益。他想要彰显的是基督的荣耀，所以接着保罗进一步的说明，究竟他的为人怎么样呢？所以在这个19节，他讲了：服事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就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我从这个地方，我要跟弟兄姐妹提到4件事情，他的为人。第一。他是一个服侍的人，是一个侍奉主的人，侍主的人，侍奉主的人。这个服侍主这几个字，是他做人的首要先决条件。如果不是主改变了他，不是主选召了他，他今天就不算什么。但是因为主选召了他，选召出来做这一个服侍主的工作， 他自己一生都是为这个目标而活着。这个世俗是他人生的最高目标，他侍奉的认定就是为了要荣耀神。他以基督的心为心，以神的国度为念。他不是为了要讨人的喜欢，不是为了要满足别人的欲望喜好，或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益处。我从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里面，我可以感受到保罗他所说的话。保罗说什么？保罗说他这引以为豪的，引以为傲的，是因为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仆人。这个不是主，不但是他一生最高的目标，也是他做所有这些侍奉的基础。保罗曾经这样说过的，他的人力说的哥林多的教会说什么呢？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做任何事情都为了要荣耀神。他对哥罗西的教会怎么说呢？他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所以我说，我不管你所看到我做什么，行行医也好，讲道也好，探访也好，做任何事情也好，我只有一个目标，我只有知道一件事情，我是在服侍主，我是给主做的。保罗在说什么？我不是像那种见风转舵、见利思迁、我阴奉阳违的人。我不会像月亮天使你不一样，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他带的是这样的信念。你想保罗这样的人受不受欢迎？有人喜欢，但没有人不喜欢的。事实上我们知道保罗是受到许多人的批评跟攻击的。保罗提醒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告诉他们的确是有人在教会服侍的不是主的，不一定在教会里面做事的人都全都在服侍主的。罗马书十六章十八节里面他怎么说？他说因为这样的人不服侍我们的主基督，只服侍什么呢？自己的肚腹，只服侍自己的肚腹，用花言巧语救过那些老实人的心。这是使徒保罗对罗马教会的一个提醒。但是对保罗来讲，他知道他无论做什么就是为了服侍主，这是第一个。第二，他说什么？第二，他说凡事谦卑。保罗在形容自己的时候，他说我是非常渺小的，我是非常微小、微不足道的。我常常讲啊，如果做保罗他所做的工作，他所走过的路，他的宣教，他所宣扬的道的记录，你翻开圣经去看，没有任何其他一位使徒比他更多、更长，没有的。如果我们在圣经里面要挑一位最伟大的使徒，究竟是谁？我想我们做基督徒的都知道，非保罗莫属。但是保罗怎么样来看待他自己呢？他说我是非常渺小的。在他自己对哥林多教会他这样讲的，他怎么说呢？我原是使徒当中里面最小的，我可以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是逼迫教会的。保罗自己知道他从前是怎么样一种德性，如果不是神选召了他，在大马士路上，我跟你讲过了，圣神的光照。坦白说，他今天什么都不是。所以，使徒保罗不仅意思他说，如今我蒙着神的怜悯，
是因为耶稣基督要在我这个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然后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保罗在说什么？按我自己本身本人来看我自己，我是觉得不够资格来服侍神。如果不是神怜悯我，我什么都不是，我一无所有，我一无是处。弟兄姐妹，这跟现在很多的传道人的作风是很大的不同的。有人只做一生，却把自己膨胀起来，给自己打满分。保罗在腓立比书里的四门弟兄姐妹说，要存心生根，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这是保罗讲到他的为人。第三，除了他是一个不是世俗的人，除了他是一个谦卑的人，第三他是一个留任的人。他是一个留任的人。他说什么呢？我眼见流泪。弟兄姐妹，听到我们读保罗的书信，我们都会感觉到保罗是一个性情很刚直的人。但是更让我们看到保罗有另外一面的性情啊，我把它形容叫做铁汉柔情。他会流眼泪的，而且新译本的圣经把眼中流泪翻译成为叫做常常流泪。换句话说什么呢？保罗他不是只有流一次眼泪，他是常常流泪的。啊，事实上在二十章的这个第三十一节，我们以后也会提到他的。在三十一节里面他说，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那我又问了，这究竟保罗为什么要为以弗所的教会流这么多的眼泪？保罗在这里没有明讲的，他没有说太多的。但是我在想，如果大家有机会回到第十九章的圣经去看，十九章基本上是记录的保罗在以弗所教会，他来到以弗所教会在你三年之久，他到底做了什么样的工作，他碰到了什么样的情况。你如果有机会去读，你能够看得出来。我简单的来讲，以弗所教会不是一个很平静的教会，这个教会是一个很喜欢辩论的。在七九章第八节说，这个教会是一个什么，甚至有人在众人面前会毁谤保罗所谈的道的。这个是在十九章这个第九节讲的。这个教会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是有人会擅自称主耶稣的名去赶鬼的，许多罪犯反而被鬼附了。这个教会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有人过去是做偶像生意的，因为保罗所传的道，有人信了主的不拜偶像的，因为他们得利的机会没有了，因此他们生气。为什么有赚钱的机会没有了？他想要在他信徒当中得的利益没有了，所以呢，他们就恨保罗，然后就鼓动群众，叫捉拿保罗。甚至想要打死他。弟兄姐妹，这个是你所教会，或者是你所教会的环境。我不敢肯定保罗在这里讲的，这我刚才说的这些事情，是不是就是保罗在这里所提的流泪祷告的直接啊原因？但是我可以肯定的这样来说，比如说教会内外的问题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这些的问题足以让保罗非得要流泪祷告不可。保罗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不，其他的书信里面他也讲过的， 他还有好几个流泪的原因。其中有一个他说什么，他说他在腓立比的教会这样说，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他们说什么什么，保罗在讲的是说教会发生了什么事情，教会的事情就是他自己的事情，教会不平静，他的心情也不平静，他愿意为这个教会流泪祷告。弟兄姐妹，这两年来我跟师母的确也流了不少的眼泪，我也知道在过去这两年来有不少的弟兄姐妹为这个教会流了不少的眼泪，为了教会来认罪，为了教会来祷告。这些弟兄姐妹们，我对你们对教会的关心爱惜，我很感动也很感激，我求求擦干你们的眼泪，让你们从主那里得到安慰。弟兄姐妹，你来这个教会多久了？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我不知道。但是我要问今天早晨我奉主的名，我问你一句话：你曾经为这个教会流过泪吗？你曾经为这个教会祷告到流泪吗？保罗说：“我为教会的祷告所流的眼泪，是以弗所教会的人所知道的。”保罗怎么说呢？最后一个，他说他为人如何呢？他说：“我这个是一个受苦的人，我受苦的人。”他说：“对这个教经犹太人的磨害经历试炼，教经犹太人的磨练。”经历试炼，所以自己这条路是非常艰难的，一定会有难处，是会受到攻击的。这个呢，保罗是早就已经心知肚明的。但是我想让保罗感觉到意外的是什么？请你注意到他这里讲的，不是说他受到外邦人的谋害，受到谁的谋害？犹太人的谋害，犹太人。是他自己的同胞哎，可能我没有想到破坏他的是过去跟他有共同的那种信仰、共同的那种的主张的那些人。什么叫做谋害？谋害就是在有计划的去对付某一个人。这种的计划是不会公开在台面上的，而是私下几个人策动，然后利用群众心理呢而鼓噪出来的行动。这个就是为什么在十九章二十九节里边呢说了，本来是一个没有什么样的事情，因为鼓动的关系，满城都轰动起来，利用群众盲目的心理。世界上三十二节说，自己人分辨乱乱，有喊叫这个，有喊叫那个，大半不知道为什么聚集。弟兄姐妹，保罗在讲的就是他面临到的，就是这一种恶劣的环境。这些犹太人可能为了自己想要得到的利益，或者想要达到的目的。他们根本不理会保罗所传的道，只想做一件事情，只想策划一件事情，那就是要谋害保罗，一定要想办法早一点把他抓住，下到监牢里面去，甚至把他杀害。但这一切都是保罗所经过。保罗说什么呢？虽然有这件事情，但不会影响我对神的服事。他会在一个地方忠心的做工，直到不能做为止。 保罗所受的迫害，对于你们所教会的长老来说，这件事仍然记忆犹新。因为这是隔很久的，保罗就来到这个地方了，可以说是历历在目。但是他们也能够感受到保罗所说的，保罗甘愿为福音的缘故受苦，因为这一切的苦难更证明了他是神的仆人，神是他的主人，神也会为他受苦。这个是保罗所讲的。保罗讲完他的为人之后，他接着说：“你们也知道。”这是他讲的第二个范围。你们所教会的人知道保罗什么？知道保罗的讲道，知道保罗的传讲。我刚才就讲过了，保罗在以弗所教会的时间是最长的，有三年之久。这三年当中，其中甚至有两年的时间，保罗特别用了一个叫做使用了一个地方叫做天加林的学房，在那里利用那个学房不用的时候，他就在那里讲道，讲什么？讲神国的道。不单单是对犹太人说，也对希腊人，也就是外邦人说。那么这就是保罗的讲道给以弗所的教会留下什么样的印象呢？弟兄姐妹，就像我刚才讲的，保罗是个伟大的使徒。如果我们今天啊，现在要从所有的这些书信里面，所有的传道人当中来选一个，谁对基督教的真理的阐述讲解的最精辟、最好的一位使徒是谁？我已经说过了，非保罗莫属。绝对不是其他的使徒所能够与之媲美的。保罗可以说是最好的讲人，因为在神学院里面，神学院的教授会教导学生一门课叫做讲道学。在讲到讲道学的时候，从圣经里面要跟谁来学习讲道，除了耶稣以外，我看恐怕就非保罗莫属。反正很多的讲道学的老师会从使徒行传里面保罗的讲道，那么去分析他怎么讲的，程序是怎么样子的，他对雅典人怎么讲的，对犹太人讲的，这不一样啊，这个是很好的讲道学的这个真材啊，是这个真实的这个教材。那正是我这样的一个讲人，以弗所的教会，或者是他所讲的道，应当是很受欢迎的，对吧？事实是这样吗？如果你回头，刚才我讲了，你回头再看使徒行传十九章的时候，那第八节、第九节怎么说？那你说保罗进圣堂，奋胆讲道，一连三个月，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后来，希望见人。反应怎么样？心里刚硬不住，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弟兄姐妹，我们以为像保罗这样的一个名讲人，应该是到处都很受欢迎，但是其实不然，不只是在以弗所教会是这样子，在哥林多教会，他也一样受到同样的批评。哥林多教会说到什么？他的信又沉重又厉害，几次见面却是气貌不扬，言语粗俗啊！哎呀，不只是他倒被批评了，连他的长相都要批评了。这个就是这个啊，保罗所面对在加拉太书里面。在加拉太教会里面，保罗做什么样的攻击呢？因为他传讲的是真理，他讲的是对的，是合神心意的真理，他也送了一些敌人。所以加拉太书第四章十六节，那你怎么讲？如今 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却成了你们的仇敌吗？如果我将真理教导你们，却成了你们的仇敌吗？
我说，这或许是一般大众之前的看法，
但是你们在教会的长老们，你们这些世界领袖，你们是这样的看法吗？
这一个制度里面应该是有比一般的制度更有属灵的洞见，
有人看不懂看不清楚的，
做制度里说的要看得清楚啊。这几年保罗的说，我在你们当中所传道的风格、内容、动机，你们应该是再清楚不过了。
那保罗讲什么？保罗首先提到他讲到的材料，
他讲到他怎么取材的。他说了，可能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凡与你们有益的，只要对这些人有益处的，他就很愿意讲。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有益的？有益的是不是人喜欢听的，
人爱听的？
那第二点呢，那我用一个很简单的讲，什么叫做有益的？你觉得你的孩子在吃的东西，什么是叫做有益的？
你的孩子很喜欢吃这个素食，喜欢吃麦当劳这个 hamburger，
我请问你，你说每天都要吃的东西，那为什么不要？因为对他没有好，没有太多的好处，除了长胖以外，
是什么叫做有益的？
有益的不见得就是你喜欢听的，喜欢吃的。
所以我觉得在教会里面，
这个传道人要想什么东西叫做教最终觉得有益的，不是讲一大堆的哲理，也不是讲一些具体的道理，而是要真正的从神的话语得到亮光，然后来喂养弟兄姐妹。那么到底什么是有益的？
我在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神让我想到一处经文，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
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那你讲到什么呢？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以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怎么样？啊，
都是有益的。
弟兄姐妹，什么东西是有益的？圣经的话呀，神的道啊。
难怪使徒保罗要劝勉年轻的传道提摩太说，
你们竭力在神的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什么叫做正义？就是要解释的正确。
做一个神的仆人，做神话语传达的人，
怎么样把神的话语做正确的解释，把属灵的益处带到弟兄姐妹面前？这个保罗说，这是我在神面前所领受的职责。其实他讲到在什么样的场合讲到，像保罗讲灵的属灵的讲人，到处可能都欢迎他去，都要邀请他去。他带领的智慧，就像彼得讲到一样，一次讲到有三千的人悔改，那么这才叫做什么伟大的使徒，对吗？
保罗说不，
保罗说什么呢？我祸在众人面前，祸在个人家里，什么意思？
祸在众人面前，也就是在一群的这个大的群众里面。
祸在家里什么意思啊？就是小型聚会啊，
可能是只能是教室里面的，
只有四个五个，四个八个。
保罗说什么？
需要上帝给我机会，神给我机会，讲到人多人少，这是重点。 点是什么？是要把神的话讲得清清楚楚。
这个保罗他讲他的讲道的，这个是什么？是主耶稣教会的长老知道的。
其次，他讲到他讲到了态度。他说什么？他说：“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弟兄姐妹，什么叫做避讳？
避讳这个字就是不撤退，不多嘴，
是降低他的成分，或者是不降低他的质量。
保罗这边说什么？我不会因为我害怕而不敢坚信自己的信仰，而不敢讲自己该讲的话。
很可惜的就是，因为蛮多的传道人只想迎合人的口味，把神的话随着自己的意思去讲解，
他们不但愿意提到人
解罪，不愿意讲到上帝的审判，不愿意讲人需要在神面前悔改，不愿意讲十字架的救恩。
讲这个是，如果你是耶稣，耶稣是怎么样的保护你的家，耶稣就可以让你孩子考上好的大学。
今天有多少的传道人不能在台上好好的讲，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其实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很多时候他都这样讲的：我信的主义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在加拉太书第一章八节到十节里面，他说：我讲到其实要讨人的喜欢吗？若人就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这是保罗说的。我如果想到你要讨大家的喜欢，我这不是耶稣基督的仆人。
所以他说，完全对你们有益处的，我没有一样闪躲的，避讳不谈。
那么接着他讲到他讲道的方式。
众人甚至说我们有一样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
圣和合本翻译的是我都教导你们。如果你们当中有人拿新译本的话，你就可以看到新译本里面加了几个字，我就告诉就教导你们。多了一个字叫做告诉，和合本把它省略了，但是这个字是很重要的。
这个字在它原来的意思，这个告诉的意思叫做 declare， 什么意思？
就是宣告的意思。
换句话说，保罗这里讲到他讲到的方式，透过两个方式，一个是宣告，就是传讲讲道；另外一个呢，
叫做教导，那个是什么？是在另外一种场合里，可能是在小型聚会里面，可能在神学教室这种。但是不管怎么样，保罗说，他这两种方式是他该把神的话语真实的传讲的两个途径。我觉得如果一个教会不愿意重视讲台上的讲道，不愿意重视在主日学做一个圣经的教导的教会，我相信这样的教会的根基一定是非常薄弱的。我希望我们的教会往后也能够继续的看重这两方面的侍奉才好。
下面讲到他讲到的对象，他说又对犹太人和希律人，
保罗他的确是对神仅仅来做外邦人的使徒，但是他不会把他的工作就仅仅设置在这一个外邦人身上。 事实上，你看保罗在做这个旅行正道的时候，他在各自需要的时候，你看发现一件事情，他跟进入的是犹太人的会场。等到犹太人不接受他的福音了，不接受他的传讲以后，他就出来，然后向外邦人讲。哦，对保罗来讲，向谁讲不重要，重点是神如果给我一种机会，我愿意向任何人来传讲。神的福音的对象不分种族，不分性别，不分贵贱的，因为不管是谁，相信耶稣是唯一的拯救。保罗接着讲到的目的，他讲到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说：“我是为了要见，我要证明基督，或者叫做见证基督，见证基督。”这个见证这两个字，这个证明这两个字，这是在法庭上的用语啊。好像这一个他在说什么呢？他说，当如果我站在法庭面前，我说的话，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我不可以做假见证的。但是我整个讲到，不管我从哪个角度去讲，只有一件事情，那就是要见证基督，见证基督。不是在讲一些人文哲学 的道理。所以有一个传道人，他曾经说过一句话，我忘记他是谁了，可能这一句话这是我几十年听的，到现在还在我脑筋里面。他说任何一个传道人讲的任何一篇道理，如果从头到尾这一些事情都和他的实价没有关系的话，这不叫做讲道。我想这个讲这个话的传道人是非常有智慧的。因为只有按着神的真理，按着神的旨意去传讲，才能够带来这个真正的果效。就是保罗在这里最后他所说的，他说什么呢？证明刚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真正的讲道才能够真正叫人悔改，在神的面前对神有最真实的一个依靠。可惜的是，今天的教会讲道只是人听的好不好，这个道讲的好不好听，但是我们很少看见人真的痛哭悔改在上帝的面前。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彻底的悔改，所以等到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的生活还是我行我素，我们根本不懂得要来自靠这套主，自己走这条天路。所以我们觉得得救就好了，就上天堂啊。可惜啊，如果我们教会讲的道是停留在那一个层面的话，我想我们在神的面前是真的有亏欠的。弟兄姐妹，这个是使徒保罗，他把以弗所的教会的长老请来，告诉他们，这是我过去在你们当中的为人，这是我过去在你们当中的讲道，我想你们应该知道，你们应该记忆犹新的。不久之后，我想三个教会会开始寻找新的牧者。我相信神也会给你们预备新的传道人在你们当中来牧养。我也相信执事会同工也开始在思想要怎么样组织聘牧委员会，怎么样去请未来的传道人。我有听说，在过去这段时间里面，为了我是不是要继续续约，听说评估委员会也拟定了一份他们所希望的牧师、主任牧师应该做哪些事情，应该去履行的条件。那到今天
我没有看过整个圣经的内容，
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定的。
所以我有一个建议，把今天你所听到的保罗所说的，一个传道人应该是怎么样的人？传道人最重要的职责是什么？那么拿来跟你们所定出来的做一个对照。或许我们比较能够知道到底什么样的传道人才是合神心意的传道人。我祷告，我有求主神差遣一位好的牧者在你们当中来牧养你们，但是在这之前，也许这个教会的同工们、信徒领袖们，你们知道你们要的是什么了吗？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知道教会是你用宝血所买赎回来的，神等教会服事的工人都是你自己亲自用宝血买赎，也用你自己那神圣的呼召所呼召出来的。所以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思想到你这些话语的时候，我们不禁又想到保罗被人批评，他的话真的很沉重，但是神我们又不能不承认他说的话都是真实的。主在念这些的话对我们更有帮助，让我们更思想，主要我们真的是为未来山谷教会的传道人来祷告祈求，主求主你自己带领和你心意的仆人在我们当中来牧养羊群，能够体会到神你的心意，能够把主你的真理按着正义来分解来讲解，让弟兄姐妹有属灵的益处。我求主你亲自预备，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Thank you.